好，那我们继续啊，我们来继续来学习达摩四行论，天顺本的这个达摩四行论。我们看第二个小标题啊，叫“论主意乐差别门”，论主意乐差别门。这应该是达摩祖师的原话吧。就他的原来的自己的话，他说，吾恒仰慕先哲，广修诸行啊，这一直就非常的仰慕过去的先贤啊，那些祖师大德先哲，然后呢，广修诸行，常亲净土，一直很。一直很向往这个净土啊，向往净土，然后可养一峰是吧？可养一峰，就说有那种，追求古人的那种先贤的那种遗风啊，就是那种心啊。然后呢，逢释迦是吧？逢到释迦牟尼佛的教，对吧？逢到遇到这个佛教的正法，释迦牟尼佛的正法，是吧？这个地方有个字叫定，实际上这个定呢，应该是正。我在后面很多地方也出现这个字，应该是修正的正，就正大乘者具义，就说哎，就说有释迦牟尼佛的教化，然后能证到大乘的境界的人很多很多。得四果者无资，无资是无数的意思，就是无数无量，也就是说许许多多，就是说有无数的人，万亿人啊，无数万亿人，这证到大乘的果位，然后呢，得到四果的人更是无数无边，对吧？更是无量，无资是无量的意思，无数的意思是吧？就是大乘和小乘都有正果的人很多，对吧？十位天堂别国地狱他方啊，得道获果，殊行体义啊，对吧？那确实知道这个天堂、地狱啊，对吧？这些天堂在其他地方，这地狱在遥远的地方，就在那些地方可以得道获果，对吧？然后呢，行殊体义，哎，大家的这个正报、依报都不一样了，对吧？就是你的得到那个身体啊。对啊，你得到那个形状啊，你那个气世间的那样一种环境啊都不一样，就说天上地上，对吧？也就是说，换句话就是说，其实深信这个释迦牟尼佛道讲的这个六道生成的这种原理，对吧？这个成佛成圣的这样一个原理，就知道这些不同类的众生，对吧？他的这种因缘果报，他的这个差异，对吧？就天地玄格的这种差异啊，是吧？披荆求佛，对吧？洁净行因，哎，就说你去披约或者披览经教，对吧？披览这个佛教，也可以追，就是求佛，对吧？洁净行因，是吧？披荆呢，可以获取福报，同时呢，也可以呢，就说净行因是可以净化我们的心地，可以使我们的心地更加纯洁纯正起来，啊，哎，就说这样一个。通过经教的这个研习学习的是可以净化我们的自心，对吧？也可以呢，给我们来带来福报，是吧？纷纷扰扰随心作业，对吧？这样一种，哎，这种修行呢，也就是忙忙碌碌修了好多，对吧？向舍多在，未还有息，是吧？那样弄了好多年，对吧？就是广学博闻，涉猎诸法好多年。还没有心没有停下来，对吧？但是实际上是为什么是随着我们的心在起伏的纷纷扰扰，对吧？你的心一会儿带你走到这儿，一会儿走到那儿，但是那前面是一个广学博闻的一个修行的一个过程，对吧？披荆求佛，对吧？洁净行因，对吧？他整天在求佛，然后念经，对吧？这些是吧？但是呢，那么多年，对吧？就说，那么多年，就说，修行了，但是还没有心，没有真正的停下来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后来呢，端居幽寂啊，定静心王，对吧？定静心王， 然后后来到一定的到就是到后来他开始真正的修行时，就是说开始断聚有，其实像前面讲的那种，就是说心如墙壁啊，开始真正的去修行着，内心无喘，对吧？然后我就外息诸缘，内心无喘，心如墙壁啊，那时刻静道才开始静道，然后就是断聚幽寂，定静心王，对吧？哎。这个时候呢，他的心定于什么东西？定于心王，定于心之根本，对吧？定于心的这样一个根本，就是说由向外到向内，最后呢，哎，安居于自己的这个本心之中啊，定静心王。但是呢，其实上你定下来是因为你有妄想嘛，对吧？你有妄想。其实我们一开始定下来的时候，我们肯定是你就是翻腾不休的，对吧？翻腾不休的妄想久修啊，就是由于久远以来，我们的心随着妄想在流转，随情见相，在定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状况，对吧？随情见相，这其中化变，也就是其中的变化，对吧？略欲难穷，简直是没法说啊！就是说其中，就是说因为有浓厚的厚重的业习和妄想，使我们在心在修行过程中出现种种的相，这个是一言难尽的，对吧？一言难尽的。那这样修的时候呢，就如果你没有到洞见法性，哎，你开始修的时候，你没有真正的就是洞见，就是通达，就是现见你的诸法的实相或者实性的时候呢，也就是说你没有就是没有达到那种洞见法性和的这样一种状态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初恋真如啊，就实际上我们的心呢还在于很浅的。就是依附于相似的这样的真如的这种状态，对吧？那个时候呢，还没有达到那个状态的时候，在心还很粗的时候，是吧？但是呢，当你真正的从粗到细，或者从外到内，你开始修真如心的时候，洞见法性的时候呢，你就。知道方寸之内，方寸指我们心，对吧？我们的心之内呢，无所不有。也就是说，六祖讲的自性具足万法，对吧？自性本自不生不灭，自性能生万法，对吧？这些是吧？也就是说，你知道自己的自心自性呢，无所不有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明珠朗澈，玄达深曲啊，对吧？明珠朗澈，玄达深曲啊，哎，这个是你的。心珠发光，对吧？照耀十方的光遍十方，然后呢，真正的通达诸法的实相，对吧？当然，这个粗呢，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刚开始，对吧？就是说，哎，就是说，你真正的心一旦契合真如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一切尽在方寸之中，对吧？一切尽在方寸之中。上至诸佛，下及蠢动，对吧？蠢动寒灵，佛和一切的众生，对吧？其实都是。妄想之别名，哎，唯有名言，名言辩解。其实佛是什么呢？蠢动寒灵是什么呢？无非都是我们的心给它取了一个名字而已啦。但这个名字是什么？是妄想。哎，所以说上集诸佛，哎，即使诸佛净土、佛国净土呢，以及蠢动寒灵，对吧？那些卵生、胎生、湿生、化生，对吧？那些的，但是。莫非无非是我们的妄想啊，无非是我们的妄想而已了。也就是说，那些也无非是我们的心给他安立了一个名字，我们的名言记住啊，皆是妄想之别名。哎，你看到佛的事，实际上是关于佛的妄想；你看到老鼠的事，是关于老鼠的妄想呀；你看到禅宗的事，是关于禅宗的妄想呀；你。哎，这些无非是我们的妄想之别名，但是呢，是谁在妄想呢？是你，其实都是你。谁把佛叫做佛，也就是你把它叫做佛呀，对吧？谁把老鼠叫老鼠，也就是你呀，是你自己啊，对吧？哎，所以都是妄想别，也就是说，也就是你的心相而已了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讲，这些妄想就是你自己啊，对吧？所以说，都是你的心相而已了。这些呢，叫随心止境，哎，就是说随心忘记啊，就是随心，就是随着我们心的，你的心 跑到这儿变成这个，跑到那儿变成那个，把这个叫那个，实际上都是你自己的一种变化而已了，是吧？随心之计啊，是吧？哎，他有这些，就是说，其实这个有点像什么，就讲他自己一个修正的过程啊。以前呢，就是仰慕这个诸佛，对吧？然后看到那么多正果的人，然后呢，看到那种三界六道这个佛国净土和地狱的这些差异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他开始学经学教，然后呢，随心作业，对吧？然后但是多年呢，心没有休息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后来端居幽静，定静心王，慢慢从自心开始修，先是种种的妄想现前，对吧？还没有洞达法性。然后呢，初练真如者，这个初我觉得可以从三项可以把这个，就是说一个初步的意思，就是说，开始练，开始一到达这个真如心的这样一个修行和这个智慧后呢，才知道其实我心具足万法，方寸之内无所不有，对吧？然后这个时候呢，再往深处，这个心光发现，对吧？然后发现一切实际上都是众生的妄想别名，对吧？然后随心之计。后来他就突然最后大彻大悟，才知道三界唯心，万法唯识，对吧？所谓佛与众生，其实无非是自己的妄想安利啊，妄想安利，遍计所知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所以说故写忧怀，略显了显入道方便偈啊，所以才写了一些修行的方法啊，方便的偈子，入道方便的这个偈子啊等等这些，用简有缘同悟之土来用来就是说使得有缘的人能够就说受益，对吧？有暇披懒，坐禅中见本性慧眼，对吧？就说如果有时间，你们去读一读这，按照这个去坐禅去禅修的话，那么迟早会明悟心性的。所以这叫论主义的差别，指的就是论主本人，主要是达摩本人的这个他的这种修行的历程和他的这种发心，对吧？所以他简单为什么写这些东西啊？但这是第二啊，第二总共有44个小标题了，我们这是讲的第二个，第三个呢，他取的名字啊，就后人整理的这个小标题啊，叫第三个小标题的，它叫一向平等无别门啊。一向平等无别门。关于刚才那一点，刚才就是说，刚才上一段最后讲的是上至诸佛，下及蠢动，莫非妄想别名，随心即止，就是都是我们的，无非都是我们妄想的别名。这个我们在曹洞宗里边，我们洞山祖师呢，他的开悟有一个历程，对吧？他小时候说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他在诵经，他说："咦，明明我有眼耳鼻舌身意，怎么会说无呢？对吧？"他就对这个，这个实际上是起了疑的，对理上起疑，对吧？对佛理，但是这个疑的疑实际上就是他产生信心的第一步嘛，对吧？你疑了才会去修行嘛，实际上疑，这你这个初步的这个疑，实际上你走向信心的第一步。所以我们看那个学佛那10万个为什么，那都是善根发相，对吧？你10万个为什么问了好多好多问题，那就说明他的心从世俗的知见中慢慢想要脱离开来，他已经开始了这样一个动力了，对吧？这是一个修行的一个过程啊。东山祖师也是这样，小时候这样，后来他那个老说："哎，你到哪去参去？"东山祖师参到这个，应该是云岩祖师吧，云岩坛胜吧。云岩祖师呢，他实际上关于这个，他参了好，就是第一最主要的，一开始纠结就是关于无情说法的这样一个。无情说法，他无情说法谁能听到啊？对吧？无情说法有什么经典的依据呢？对吧？他关于这个呢，是他一个开始起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常年的一个疑情吧。关于无情说法，然后呢，祖师给他有很多的这个开始，我这手头没那个本子了，书没在，我看啊，《洞山语录》啊，我等一下啊，我可以稍微参照看一下，是吧？那在洞山良价，对吧？洞山良价，那洞山祖师呢？他是这样的，他看到这个 他看到，他先是参到尾山，对吧？参到维养宗的这个就是尾山，多山先他参尾山的时候呢，就是关于那个南阳慧忠国师啊，有那个无情说法的这样一个公案，那他就问尾山，他说这个未究其微啊，他说对这个无，也就是说无情说法呢是，东山祖师他参访的是一个前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。长期的一个疑点或者疑情所起的地方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伟山说：“那你把那个公案记不记？你讲一遍吧。”他就讲了一遍，对吧？然后呢，这个，他讲这个公案，就是说，东山给伟山祖师讲，他说，当时呢，这个僧人在问这个国师啊，南阳慧忠国师，他说：“如何是古佛心？”什么是古佛心呢？这个国师说：“墙壁瓦砾是啊，墙壁瓦砾就是古佛心啊，墙壁瓦砾是。”然后说：“那墙壁瓦砾这不是无情吗？”他说：“对啊，是无情啊，那无情还能说法吗？”国师说：“对，古佛心就是墙壁瓦砾，但是古佛心能说，墙壁瓦砾也能说法。”他说：“常说痴然说无间歇，也就是说。”他日日夜夜刹那刹那不停息的在讲法呢，对吧？就是说这个墙壁瓦砾一直在跟你讲法呢。原本祖师讲，他说古佛与漏柱相交是第几阶？就是那个庙里那个漏在墙外那个柱子，有的是外边柱子或者墙上那个柱子。还有古佛与漏柱相交是第几阶啊？还会经常会这样去用这个来现前这个东西来开悟开示学人啊。他说，国师说，那常说痴然说，就不停的说，一直在说。然后这个僧人问那个国师，他说为什么我听不到呢？他说，哎，你听不到，你不能妨碍别人听。这你听不到那是你的事，但人家照样听得到呀，对吧？你不妨碍别人听到。那然后他说，那什么人听得了？什么才能听到这个墙壁瓦砾说法呢？国师说诸圣得闻啊，就那些圣贤正圣的人啊，就是那些开悟成道的人，他们可以听到这个无情说法。然后说那说那和尚就是那个和尚，那人问他说，僧人问国师，他说那你听得到吗？国师说我听不到。他说那你既然听不到，你为什么你怎么知道无情能说法了？那你又听不到，你怎么你凭什么说无情说法了？那国师说：“他说，哎呀，幸亏我听不到，我听到的话，那我就和圣人一样了，对吧？那你就听不到我讲法了嘛，对吧？那我是听到我是圣人，我整天就是跟墙壁瓦砾在对话，听他们讲法，那你也听不到我跟你讲了呀，对吧？我现在是有情才跟你讲，我是有情众生，我用有情的语言给你讲呀，对吧？我讲这个你都听不懂，那东西你更听不懂了。但还好我不是整天听那个法的。”他说。幸亏我不闻，对吧？如果我闻了，就其余诸圣，对吧？你也听不到我讲法了，对吧？你也听不到我讲法了。然后那个人就问国师，这个僧人问国，那么你这样说跟众生没缝了，就众生没缝了，只有诸圣他们整天谈法，对吧？国师说，他说我为众生说，不为诸圣说。哎，我现在就是给众生说呀，对吧？我不为诸圣说啊。然后这个僧人他说：“那众生闻了你这个法之后如何呢？那听了以后如何呢？”他说：“听了以后就不是众生了，对吧？众生闻我讲法以后就不是众生了，是吧？这其余诸圣嘛。当然，这个好像听起来也挺绕的。这个讲了半天讲这个无情说法，是吧？就是众生闻后即非众生。”也就是国师说，我这个无情说法的人，如果真正的有缘的这个众生听到这个我讲这个法以后呢，他就不是众生了，是吧？他就不是众生了，是吧？就他由这个阶梯，他可以，他可以悟入，对吧？可以悟入讲这个无情说法。然后这个僧人继续问，他说：“具和点教，他说你这个有经教的依据吗？”禅教合一，所以我说禅宗的祖师大多是很精通经教的，是吧？他说你有什么具和点教？国师说：“哎呀，卓然。”他说：“当然，当然。”他说：“这他说肯定了。”他说：“言不该点，非君子之所谈。”他说：“如果说话的话不契合经典的话，没有经典的根据的话，那就不是君子之所谈。 所以说你要通宗也要通教，对吧？你通宗不通教，开口便乱道，对吧？所以说，他说当然了，这所以言不该点，非君子之所谈。他说你难道你没如岂不见华严经？华严经里面说，刹说、众生说、三世一切说，对吧？刹说、众生说、三世一切说，哎，这是洞山祖师把这个故事讲给尾山，就讲了这样一个讲关于这样一个故事。他对这个公案一直在疑惑，哎，无情说法的问题啊。然后这个尾山说，他说我不明白，你给我指示一下。尾山做了一个动作，竖起拂子，对吧？那个拂尘的拂子，他手头那个东西啊，他说你懂吗？他把这个举起来，他说你会不会啊？他说不会，请和尚说，那你就说吧，是吧？他说洞山就说我不会啊。然后呢，尾山说，他说父母所生口，终不为子说。他说父母，对吧？说我这个有形有相的，这个我这个不会跟你说。他父母有所生口，终不为子说，就说他不愿意去跟你这样去说，就也就是说后天的这样一种东西啊，语言这个东西，他不用这个去给你，他说我不跟你说，是吧？那然后呢，他就说那还有和你同时悟道者吗？他说还有，跟你对吧？你能不能给我再介绍一个人？然后他后来介绍，就你去找另外叫云岩道人，对吧？云岩道人，这介绍他的因缘，就要去找这个云岩坛胜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他就找到这个云岩祖师，对吧？那从尾山这到云岩祖师这里的，就把这个前面又把这个因缘举了一遍，对吧？然后他问这个云岩祖师，他说："无情说法呀。"什么人得闻，对吧？他说无情说法呢，什么人得闻，对吧？前面讲的诸圣闻，对吧？诸圣闻，这里云岩给他回答，他说，其实呢，无情得闻啊，就说无情说法，只有无情才能够听得到，但你这个无情你怎么去理解啊？就是你也可以理解为一个人没有了情时妄想的事，他就能够，对吧？能够有那种无言之法，这样。他说："那你和尚听得到吗？"和尚说："哎，我如果听到的话，我如果听到的话，如既不闻无说法。"他说："我如果听那个法的时候呢，你就听不到我讲法了呀，对吧？"但就是如果我其余诸圣，你就没法看到我有形的东西，对吧？他说："我那样讲的话，如果真的闻我其余诸圣，你怎么能知道我在讲什么？你现在没机会了吗？"他说："那为什么我听不到呢？"洞山说："为什么我听不到？"云岩同样的举起拂子，对吧？像那个。尾山一样的，对吧？他把手托的这个东西举起来，对吧？拂子举起来，他说："你听到了吗？"还没听到，对吧？还是听不到，是吧？那尾山问他说："你会不会？"他不会，是吧？那这个时候你听得到吗？听不到，是吧？那然后呢？云岩跟他说："他说你看我说法你都听不到，对吧？何况无情说法了，对吧？"其实他举这个东西也是在说法嘛，他也是无情嘛，对吧？这个福字也是无情嘛。他说："你看我这个，就给你这样讲，你都听不到，你还能无情说法呢，对吧？就我现在给你这样说那样说，给你用动作什么来给你表示，你都听不到。那无情说法你怎么能你听得到呢？"然后他又问了同样一个问题，就说该何点教？就像有人问南阳国师、慧中国师一样，他说："无情说法具何点教？"那么他在这里呢，洞山问云岩，他说："无情说法该何点教，对吧？有什么经典依据吗？"云岩说："哎，岂不见弥陀经？前面讲的是华严经，国师举的例子是刹说、众生说、三世一切说，举的是华严经。云岩祖师呢讲的是岂不见弥陀经，对吧？阿弥陀经里面讲的水鸟、树林、悉皆念佛念法。"那水鸟、树林，对吧？那树林子，他们也都会念，水都能念佛念法，哎，然后呢，他于此有醒，对吧？洞山呢，于此有醒，他说什么无情说法不思议，如果用耳朵听的是听不懂的，是眼处闻声，就眼睛里面看到声音，那才是会的。但是，哎，但是呢，云岩洞山祖师呢，他实际上这个是。他还没有完全的体悟到那个东西，所以他的后来到什么时候呢？他后来要从云岩祖师这里离开云岩的时候呢， 云离开云岩祖师的时候呢，那么他后来从那离开以后呢，他因为过水看到水中的影子才大悟，他看到水里边那个影子以后，他才自己的影子以后才彻底的，就是大彻大悟了，彻底大彻大悟了。哎，所以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啊，就是说一个东西，就是我忽然想起这个观，为什么讲这个？因为前面讲的那个就是莫非妄想别名嘛，对吧？莫非妄想别名随心，就是上级祝福，下级蠢动啊。其实无非是我们的妄想别名。其实他的影子，这个洞山祖师后来看到那个影子，其实就是妄想。就是万法为识嘛，对吧？就是你看到的所有的东西，所以他说处处我今独自往处处得逢渠，对吧？他后来讲的有一个记载，他说你切记从他觅，迢迢与我书，就是你不要从外边去找，你越找越远，都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他说我今独自往处处得逢渠，对吧？就是我现在去呢，我一个人去，对吧？我一个人，我不带着妄想，我那真正的那个一个人去。他说处处得逢渠，是吧？他说："你除今不是我，我今正是去什么什么？就是你现在看到这个东西，你们都不是我，但我就是你们，对吧？"他就看到这样一个东西，所以他那个时他就彻底的心就安下来了，也就是说，就是这个就没有任何外在的判，实际上整个都安住在法界之中。他说："应许那么会方得气如如。"他说："只要这样，才真正的会处处气于真如法性。"那这个，但是刚才哎呀，这又讲了，这又多了一个讲这个隐，好像隐身的太远了。洞山的这个语录和刚才那个莫非妄想别名这里的，好，我们这样，我还是把。